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说五月份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哦。那其实关注这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夫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新婚前，很多人都会配合去做一些筛查，就确保呢之后呢，我们可以就是保护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诞生的这个问题。因为呢，其实地中海贫呢，毕竟它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病症呢，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的。那当然对于这个地中海贫血呢，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血液及肿瘤科的医生，也是Dr. Leong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我们欢迎Dr. Leong。
Hello 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要就是请Dr. Leong呢来跟大家大致上的去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呢。
地中海贫血症呢，英文我们称它为 Thalassemia， 所以呢它其实是一种遗传性的血液疾病啦。这通常是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血红蛋白，我们所谓的 hemoglobin 的异常，进而引发出贫血的症状，而这造成红血球无法输送足够的氧气与身体。所以地中海贫血症呢，我们可以分类为甲型，我们所谓的Alpha thalassemia 和乙型，我们所谓的 beta thalassemia。
其实说到这个地中海贫血呢，刚刚我们已经大致上的了解了嘛。那其实一般上，如果这个患者他身上是有这个地中海贫血的话，他会有哪一些很明显的这个症状是可以看得到的呢？
其实地中海贫血症呢，它的症状的轻重呢，是因为它的类型不同而有差别的。比如说第一种的类型，我们称它为携带者，或我们称它为带基因者，这个呢我们通称它为轻型的地中海贫血症，我们所谓的 thalassemia minor or thalassemia trait。 通常呢这一类的病患者，他们没有明显的症状，他们仅在体检时呢发现有轻微的贫血。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大概有3-5%的人为地中海贫血症的带基因者。而第二种类型呢，我们称它为中间型或者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症，我们称它为 thalassemia intermediate or thalassemia major。 所以这些患者呢，他们就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心脏和其他器官会因缺氧而衰退啦，这通常是因为骨髓无法制造正常的红血，所以他们就有非常慢性的严重的贫血。所以这一类型的患者呢，通常他们的面色都会苍白了，很容易觉得疲倦呢，他们的脾脏所谓的 spleen 也会肿大，他们骨骼甚至会变形哦，他们也会有黄疸，我们所谓的 jaundice 等的病状了。那地中海贫血其实也会导致儿童啦成长的发育非常的迟缓，而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症呢，他们需长期的输血来维持生命，如果没有给予治疗的话呢，他们通常会在1-8岁之间逝世了。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大概有8-9000人是有中间型或者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症，而在沙捞越呢，我们大概有200-300个病人呢是属于中间型或者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症。
嗯，所以其实这个数目呢其实还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完全是不能够去忽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客户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那刚刚其实我们大概就有跟大家说到关于到症状的这个部分嘛，那其实医生也是有提到说都是会可能透过就是抽血啊，然后才发现到说自己是可能就是那个基因的这个携带者。所以其实除了这些还有哪一些的方法呢？
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地中海贫血症，是携带者或者带基因者？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几个方式来检测了。所以第一是所谓的血液的常规检查，我们英文称它为 full blood count。 患者呢可能就会出现某些指数的偏低，比如他们的 MCV 或者 MCH 会降低。如果医生怀疑病人呢有地中海贫血症，那他们的血液呢就会被用血红蛋白电泳的方式，我们所谓的 hemoglobin electrophoresis 或者简称为 HPLC 来分析，这就可以筛查出他们有异常的血红蛋白。当然呢，最准确不过最昂贵的方法呢是通过基因的检测，这就是我们的 genetic testing。这呢能更明确的判断一个人呢是否有地中海贫血症。
所以它其实有好几种方法，其中一种比较正确的就是像刚刚医生最后一个所提到的，就是关于到这个基因抽查的这个部分哦。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 TFM 空中医生。
那如果这个夫妇他们本身他们已经去做了这个检查，然后发现到说自己是这个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携带者的话，其实怎么办呢？他们接下来的这个如果他们有生 生育的这个计划的话，要怎么样的去可能规划或者是进行？
对啦，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是携带者或者带基因者的他们的夫妇呢，每胎怀孕呢就会有大概25% 的几率会生出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症的患儿，大概50% 的几率会生出携带者患儿，25% 的几率呢其实还是会有正常的胎儿啦。所以其实我们医生通常就会建议应该在怀孕前呢进行遗传的咨询啦，就跟医生谈谈，然后如果真的已经怀孕后呢，其实也可以做我们所谓的产前的诊断，比如说羊水穿刺了来判断胎儿是否受影响。
那其实说到这个地中海贫血，它目前为止是可以治愈的吗？
非常不幸的说，其实目前呢重型地中海贫血真的是无法完全靠药物来治愈的，因为他们通常是需要的是输血吧，所以尤其是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病人呢，他们其实是需要每一个月都接受输血的，以便身体能够有足够的健康红血球来输送氧气。输血呢必须到医院啊或者特别的诊所，而每次的过程中呢，他们就花费大概4到6个小时，而且需要每个月进行哦。这些病人呢，他们需要终身接受输血了。所以然而长期的输血呢会造成一些状况，比如说累积的铁质堆积问题了，我们所谓的iron overload， 因为过量的铁质的积聚呢其实是会对多个器官造成破坏了，主要受影响的包括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肝脏、胰脏，还有各个内分泌的器官。所以病者通常会出现比如说心脏衰竭啦，肝硬化啦，肝功能衰退啦，糖尿病，以及因为多种内分泌失调而变得身体矮小和发育不全等等的情况。所以呢他们需要的是药物来帮他们排铁，我们所谓的 iron chelation therapy， 这就包括注射呢或者口服的药物。而其实呢目前可以治愈地中海贫血的方式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通称为骨髓移植啦，但是呢这需要有合适的供捐者啦，而且这种方式的费用呢也非常的昂贵，风险其实也非常的高啦。暂时这个方式呢其实在沙劳越也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当然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非常新兴的疗法，比如说基因疗法，我们所谓的 gene therapy， 不过现阶段呢在马来西亚呢还只是初期的规划计划中。
始终我们还是要相信医学啦，因为医学呢毕竟其实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就是发展跟不断的进步当中，所以有朝一日呢我相信这个地中海贫血呢是可以被治愈的。
健康状况总挂心， T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其实说到这个预防的这个方法，能不能够再次的来跟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呼吁一下呢，就是好让他们可以及早的就是发现到说这个地中海贫血。
其实呢如何预防以及及早发现地中海贫血症呢，比如说有几个方式啦，所以就是在比如说在婚前或者在怀孕前呢做筛检，特别就是高风险族群，因为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在马来西亚比如说马来裔或者马来西亚的华裔呢，他们其实很多都是我们所谓的携带者，或者我们是 thalassemia trait or carrier， 我们所谓他们其实不是病患者的，他们只是携带者而已，基因的携带者。所以不过他们我们是建议说应该要进行检查了，比如说如果你有家族有地中海贫血症的病史了，所以你需要进行基因的检测，如果在产期就是怀孕期间呢也要配合地筛检，并且做产前的诊断了，所以就是听取医生的劝告进行需要的筛检。而其实在学校呢在大学的在体检中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加强让它更普及化了，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其实在少年岁数的女生呢在学校呢其实已经有一种进行筛检的一种program 在进行了。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这个就是推广的这个活动呢还可以让大家呢就是更加的了解，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排斥说去做一些检测什么的，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担心说万一检测出来了怎么办，那其实我觉得越早检测出来其实我们更能更好的去预防就是这些疾病的这个发生，或者是可以想办法说接下来的一步我们该怎么样的去进行，或者是该怎么样的去跟医生去做这个配合的。所以 以千万不要去害怕这件事情，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对于今天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相关的医疗资讯呢，在还没正式结束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也想问问看一下德亮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所以其实我有蛮多的补充还有呼吁了。虽然我们说现在地中海贫血真是无法完全根治，不过我再次强调的说，就是通过有效的筛检呢，其实我们可以预防重型患者的出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地中海贫血是我们所谓的 World or International Thalassemia Day， 其实设在每年的5月8日，所以其实我要趁这个时候呢，呼吁社会大众，尤其是育龄的夫妇了，关注自身的基因状况。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凭着这种早筛检啊、早预防还有早治疗的医学观念，为我们的下一代的健康把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每一个病患者、携带者、中间型、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症，还有他们的家属了，都应该通过主治医生沟通，充分的去了解这个地中海贫血，千万不要通过互联网呢或者社会媒体呢得到错误的资讯。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症呢，家庭负担往往非常的沉重，他们呢通常需要社会的救助和心理的支持啦。在沙劳越呢，其实我们有沙劳越的地中海贫血学会，我们所谓的Sarawak Thalassemia Society， 所以他们通常可以提供大家更多的资讯还有资助。最后呢，我也要呼吁大家应该踊跃的参加临床试验啦，确保有关的地中海贫血的治疗的方式呢，可以更有效的被去医治。其实医学的进步呢，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持续对疾病做出深入的研究，进而从研究结果发展出更有效的治疗治病的方案。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德亮呢所提到的，就是我觉得现在人呢，我们太依赖于网络了，所以我们变得很长，我们都会有一点就是冬瓜倒伏，我们就会想说 OK， 我们要去检查写一下我们的症状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让自己提心吊胆。我觉得与其让自己提心吊胆，倒不如我们真的就是直接我们去门诊，然后让一些专业的这个主治医生呢来帮我们进行这个诊断会比较好。大家呢千万不要一意孤行啊，就是随便看看了之后随便去抓一点点药然后来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积极配合去做检查呢是有必要的，因为为了要让我们有健康的下一代呢，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检测呢其实真的可以预防很多很多后续不必要的这个麻烦。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谢谢德亮特地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还有宣传这么多关于到有关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资讯。那如果你本身就是有需要帮忙的话呢，其实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0138371027，我们就会把一些相关的资料呢就是发给你咯。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